林从熙的心揪了起来，他深深地嗅了一口空气，以他的嗅觉只能依稀地分辨出一点点的苦涩异味，被掩盖在树木所散发出的清香中。难道他真的就是让众多野兽闻风而逃的无形杀手吗？他明白冷寒铁的意思，那些有毒的成分应该是埋藏于地底的某个地方，他们会在适当的时机喷发出来，就像火山爆发一般。更多的时间，他们被当作土壤里的肥料一般，为树木所吸收，输送到枝叶间。当阳光强烈的时候，他们会被蒸发出来，飘散于空气中，成为一道无形的屏障，将各种猛兽拒之门外。当夜晚来临，晚风将他们带离森林时，那些猛兽开始蠢蠢欲动，那些因吸食了大量毒气而行动缓慢的小动物成了猛兽们最佳的猎物，于是他们蜂拥而来，将这片森林变成了一个狩猎乐园。示意林从熙他们昨晚从森林的深处撤离至水潭边时，可以听到阵阵的兽吼，而水潭边乃是毒气之源，即便是夜晚，那些猛兽仍然将其视为禁地，不敢靠近，于是便成了林麝、麋鹿等柔弱动物们的最后栖息地。这片森林中的危险远远超出了众人的想象，然而按照沈逸玄的说法，这片森林根本就没有记入秘籍之中，不知这是秘籍主人布下的一个疑兵之策呢，还是后面的行程将比该片森林凶险万分呢？更让人头皮发麻的是，森林里还贮藏着一支神秘的队伍，这支队伍在面对众多猛兽的袭击之时，依然可以慌而不乱，行动有序，甚至可能在面对致命的威胁时，仍然可以克制住自己的情绪，不拔枪射击，以免惊动冷寒铁等人。由此可见他们的过硬身手以及强悍的心理素质啊。念及此，林从熙的心情顿时就沉重了起来，前途未卜的阴影再度笼罩在他的头顶上，密密麻麻，如同漫天交错的枝叶一般。人站立于其下，只能感受到丝丝缕缕的阴凉气息扑面而来，将整个人裹住，坠入无边的迷境中。冷寒铁说，走吧。刘开山抗议，
怎么走啊？这一路来都是凶险万分，屡屡出现险情，如果我们再不计划周密，难免就再度遇险，丧生在这片森林中。所以在没有摸清森林情况，讲好怎么走之前，我是绝计不走了。
虽然无人附和刘开山的话语，但众人心中皆默认了他的话。冷寒铁淡淡地说，
那请问谁能告诉在座的我们各位，这座森林里都有些什么危险，我们又该怎么走才能不遇上危险呢？
刘开山结舌了，有目光投向了沈逸玄。沈逸玄之前被刘开山一闹，心中甚是无趣，眼见众人瞥向了自己，慌忙摆手道，
各位不必如此看我，我倘若知晓这神农家中奥秘，就不会让自己跟随各位一起身犯险境了。几句秘籍我已经吐露出来，再无其他的可以告知了。
冷寒铁转向了刘开山，
若你不想穿越这片森林，那就不妨回去再叫架飞机，将你空投下来吧。如此，就不用走路了。
刘开山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牙根磨得痒痒的，却一句反驳的话都说不出来。林从熙出来打圆场，
那就继续往西青林方向走吧。不过我有个提议，是否我们应该绕开那可怕的地鸡花呢？我可不想像那些动物一样，被这些魔鬼花吸食的只剩下一具皮囊啊。
众人点头称是。冷寒铁凝视了一眼林从熙，
你害怕地鸡花我可以理解，可是你如何确认其他地方就没有它们的存在呢？
林从熙支吾了一下，答不上来了。冷寒铁意味深长地说，
最危险的地方往往也是最安全的地方。大家都知道，这一路我们都是摸索着过来，缺少对神农架内藏危险的必要认知。但大家也要想明白一件事情，我们用性命才探知出前路暗藏的危险，这个是我们宝贵的经验。如果我们重新选择一条路，那么需要面对的恐怕就不止地鸡花的捕杀，更有其他各类的毒物猛兽。
众人回味着冷寒铁的话语，若有所悟。冷寒铁见成功说服了众人，微微点了点头。
如果大家再无异议，那就走吧。
一路上果然平安无事，就是在经过地鸡花的时候又浪费了冷寒铁一颗信号弹。这样一来，冷寒铁手中仅剩下了两枚信号弹。在进入神农架之前，每个人的行李都是经过周密计算，确保满足众人所需，又不会带来额外的负担。但进入神农架之后，他们发现林中的凶险远远超出了预期，原先的准备严重不足。虽然表面上不动声色，但内心中冷寒铁却有了一种深深的沉重感。对于一名军人而言，补给不足是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，它不仅将大大的削弱战斗力，最重要的是会打击士气呀。口中有粮，手中有枪，枪中有弹，足以让一个怯懦的人昂首挺胸的走路，迸发出心底的勇气。唐毅等人均是久经训练，同时经历过血与火的考验，有无武器对于他们的士气影响不大。然而从实战的角度来说，长戟、铜剑等冷兵器与冲锋枪、手雷相比，威力自然会大减。最重要的是，冲锋枪的射程远非长戟等可比呀。冷寒铁不得不打起了12分的精神。所幸经过昨夜的休整，大家的体能状态都恢复良好，可以加快一点行程。然而始终有一种不安的感觉沉沉地坠在冷寒铁的心头，像绑缚在溺水者脚腕上的沙袋一般，拖拽着人往那无尽的黑暗、窒息和痛苦而去。冷寒铁想揪出它的由来，可是它却像薄雾一样围拢在你的四周，阻碍着你的视线，却触摸不到。也许它来自于林中密布的毒气，也许来自于蛟的出现，也许来自于潭底古怪的金象， 也许来自于神秘小刀的主人的沉默，也许来自于森林里的那场血腥杀戮。这种不安感随着众人的深入密林越来越浓烈，浓烈的就像一瓶打翻了的伏特加，灌满了人的肺，人的心。如果说前面的森林遮蔽掉阳光，让人感觉到阴凉的话，那么如今的密林就是隔绝了光线，唯剩阴冷。擎天而立的枝桠如狼牙般交错，倒垂着劈落下来，仿佛另造了一个墨色的天空。地上鲜有杂草蔓生，只有湿冷的苔藓第一一路逶迤，人行踏在上面就像踩着一具具黏腻的尸体，寒气丝丝缕缕的渗出，漂浮在皮肤上，飘出了一层苍白之色。有阴风徘徊在森林的边缘，呜呜地怪叫着，却始终不敢靠近，只将满腹的愤怨化作一声声凄厉的嘶鸣，撕扯着人的耳膜。在人眼看不见的树枝下隙之间，有邪灵盘踞着，阴鸷的盯着冷寒铁一行，随时可能像乌鸦啄食死尸一般扑落下来，对人食肉侵皮呀。这种无穷无尽的阴气和煞气令每一棵花草树木全都悄然肃立，低垂着枝与叶，像在接受着末日审判一般。而那些触觉灵敏的鸟雀昆虫全都顿消，整个森林里只有冷寒铁他们脚踩着落叶发出的沙沙声，此外一片死寂。每个人的心头全都被震上了一座五指山，被绵绵不绝的压抑感与孤独感推着走，如同一群亡魂游走的阴阳交界之路上似的，丧失了声音，丧失了思想，丧失了判断力，只有默默的行走，却不知归宿在哪里。有冷汗从冷寒铁的鬓角渗出，一丝警惕之情在他的心底涌动，然而这丝警惕却被困在了无形的网中，即便他拼力挣扎，却始终挣脱不出那份束缚，他只能继续的被一股看不见的力量推着走，更没有余力来唤醒其他昏昏沉沉的人。这种诡异的局面被一声怒吼声所打破，在距离冷寒铁他们大约10米之遥的一棵古榕树的树身中突然蹦出一个人来，只见他身上衣衫褴褛，裹着已经凝结的泥巴，须发脸上手脚一全都是泥土，只有一双眼眸中金光流烁。他见到冷寒铁等人先是一呆，随即脸上闪过痛恨的表情，猛地一个发力从树上飞跃下来，就地打了个滚儿，化去冲力再拔足往冷寒铁来时的方向狂奔而去。冷寒铁心中一震，顿时惊醒了过来，灰衣人。唐毅等人一同时神智冲开了迷雾，朝着灰衣人包围了过去。灰衣人却不与他们短兵相接，在离冷寒铁他们尚有几步之遥的时候，他一个快捷闪身折了个方向穿入了密林之中。冷寒铁尚犹豫着要不要追上去，却听到花染尘惊呼道，
地鸡花。
冷寒铁扭头望去，却见从灰衣人窜出的古榕树处 有数条地鸡花的藤蔓像黑色闪电一般探出，朝着他们的方向扑来。原来灰衣人跑向冷寒铁等人之处是别有深意，意图将地鸡花的杀机引向他们。这就像冷寒铁欲借地鸡花之手来杀死灰衣人和野人一般。不知灰衣人又是如何从地鸡花铜墙铁壁般的合围中逃生的呢？从灰衣人进入藏尸洞起，时间已经过去一天了。这一天中，冷寒铁他们数度走到鬼门关，又侥幸逃生。而灰衣人身在黑暗的洞穴之中，面对地鸡花的群起攻之，其凶险性绝对不会比冷寒铁他们低呀。然而他最终仍然全身而退，而且不露疲态，可见他的能力定力已经达到了极高的境界。这样一个对手和地鸡花的攻击一样令人心惊啊！不过灰衣人的杀机隐现在时光的流沙之中，而地鸡花的杀机却迫在眉睫呀。
一队准备防守，其余人迅速后退。
冷寒铁发号施令之余，已经率先动手，手中的青铜剑剑光一闪，已被他当作长剑一般甩出，将一截地鸡花藤蔓牢牢地钉在了泥土中。紧接着他反手掏出了信号枪，往里添了一枚信号弹。一切都发生在电闪火光之间。等他装完弹，已有一截藤蔓逼近了他的面前，藤蔓后面是数百只气势汹汹的地宫猪。冷寒铁几乎是不假思索地扣动了扳机，信号弹拖曳着上千度的高温，擦着藤蔓的边缘，斜刺向地宫猪群种。炫目的亮光以及剧烈的高温，让藤蔓和地宫猪下意识地退缩开，然后有上百只地宫猪躲闪不及，被信号弹的烈焰烧死。然而很快就从古榕树的树洞中又爬出了五六条藤蔓，然后有更多的地宫猪如同潮水一般的涌出来。冷寒铁他们手中仅剩下了几把长戟以及一枚信号弹，以如此简陋的武器对抗强大的地鸡花，无异于螳臂挡车呀。但世间许多事情都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。冷寒铁深知，若是无法阻挡住地鸡花的攻击，王威一等人很快就会成为地鸡花口中的美食。在射出信号弹之后，冷寒铁立即收起了信号枪，拎起了背囊，将里面的东西悉数倒出，捡起了剩余的半瓶汽油，飞快地拧开了盖子，同时迅速奔跑，将汽油浇淋在众人与地鸡花之间。巴库勒等人见状顿时醒悟，也学着冷寒铁一般，将随身携带的汽油倾倒开来。冷寒铁用手指弹射出一支防风火柴，
快后退。
火柴跌落在汽油袋上，顿时燃起了熊熊烈火。有越过汽油袋的地鸡花和地宫猪刹那间深陷烈焰之中，噼啪声不绝于耳。地鸡花具有一定的抗高温能力，但面对汽油燃烧所形成的烈焰，却是唯恐避之而不及呀。那些地宫猪更是肉体之身，根本就无法抵抗得过烈焰焚身的厄运，纷纷沿着来路退回进榕树当中。刘开山恨恨地说：
又是这该死的鬼花，处处跟我们作对，冷长官想个办法 弄死他们吧。